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对吧？这双方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合作。然后呢，郭台铭现在突然之间跳进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郭台铭被中共现在敲打得非常的厉害。在大陆，中共在查富士康的这个税务问题，在查他的用地的问题，还罚了20000块钱。那郭台铭呢，就如果他不能够做一些在中共看来将功补过的事儿，未来郭台铭的日子不会好过的啊，富士康在中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这时候的话，郭台铭可能就要出头签这个三方合作，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测哈，您可以信可以不信，也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我知道这个谈台湾大选呢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事儿，因为蓝绿白各有支持者嘛。我的观点倾向于哪一方的话都会得罪另外两方，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台湾现在关键之争不是蓝白绿之间的这个争斗，关键其实是中共的红色渗透以及对台湾大选的干预，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所以我觉得我谈这些内容的话，更多的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共产党的邪恶。至于说蓝绿白三方哈，中共都是会下大力气渗透的，绿营也是不能够完全不能够置身事外的。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你会看到一个人去做中共喜欢的事儿哈，这个有的人是主动去做的，有的人的话可能是上了中共的当，或者是受了中共收买的某一个人的这个耳边吹风的那个测试的影响。啊，就那些出主意的人的影响啊，可能会去做一些事情，但中共其实对台湾的这种选举的干预，那是一定逃不脱干系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习近平去了这个美国的时候，当时拜登当面警告习近平嘛，就是说让中共不要介入这个蓝白之争。关于这个台湾这个蓝白河这个破局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在两天之前就已经基本上预见到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了。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意外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看一看到时候这个双方推的这个三方吧，推的各自候选人都是谁。那接下来的话呢，想说两句关于这个大陆不明肺炎的这个事儿哈。这种事儿一出啊，其实很多人就会想起 SARS 和中共的这个武汉肺炎啊，就会想起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事情。现在呢，这个国际上有一个大型的流行病的监测数据库，叫做新发疾病监测计划啊，叫做 PROMED。他在周二，就是11月21号的时候呢，发了一个警报，警告说中国儿童出现不明肺炎流行，这几个字儿真的蛮吓人的哈，不明肺炎啊，就是就跟当年武汉肺炎和这个 SARS 病出来的时候都叫做不明肺炎。那这个机构的话呢，现在说中国又出现了不明肺炎，到周三就是22号的时候，这个机构再次表示说，从初步报告上看，中国儿童爆发的不明肺炎的支原跟这个支原体肺炎是不一样的。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深圳，还有吉林、辽宁等地的儿童医院都人满为患，甚至连打吊瓶结束后请护士拔针都要排队。这个发布这个警报的这个数据库这个公司哈，就是叫做 PROMED 哈，它是最早发现 SARS 的，是最早发现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最早发现这个 COVID-19 病毒爆发的机构之一。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在2019年12月下旬的时候，这个 PROMED就已经首先向全球发布了这个 COVID-19 的疫情爆发警报了，说这个当时的呼吸道疾病正在席卷武汉市，这个比中共那边的话整整早了一个月的时间呀。现在这个 PROMED 再次警告啊，说有一种不明的呼吸道疾病肺炎正在广泛的爆发，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次疫情是何时开始，因为这么多儿童如此快速的受到影响，这是不寻常的，症状也和通常的肺炎不同啊，所以他们把它划为不明肺炎。然后呢，还说这波疾病的这个初步报告呢，特别指出是患病的人是没有咳嗽啊，主要症状就是发烧。此外呢，这个放射学异常被描述为叫肺部结节啊，而不是支原体肺炎中常见的斑片状的浸润啊。所以，现在看到的这个肺炎的这个症状的话，和过去已知的那些肺炎也都不太一样。每一次不明的流行病爆发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担心中共隐瞒疫情啊，而且每次都是这个中共隐瞒的疫情还都是这个传播最快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像2003年的 SARS， 像这个武汉肺炎啊，像这次不明肺炎啊，连续三次。你要说巧合的话，那三次流行而且都是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在中国，而且都是有这么一个掩盖，那就太巧合了是吧。上一次武汉肺炎的时候，大家可能注意到啊，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老年人去世。那现在的话呢，确实小孩子最容易感染，就感觉好像这肺炎一波一波的，就专门挑不同的人群去感染。 在当年这个2019年武汉病毒爆发的时候呢，我在这个频道中曾经专门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事儿哈，就是因为当时上帝要惩罚埃及人的时候呢，让犹太人用羊血涂在自己的门上，然后呢说瘟神呢看到如果某一家的门上涂了羊血就会逾越而过，也就是说没有涂这个羊血的话就是埃及人，那么这些没有涂羊血的埃及人他们投生的不管是这个孩子也好或者是这个牲畜里边最第一个出生的这个牲畜的话都会被耶和华派出去的瘟神给杀死。所以这个犹太人一直到现在的话还在过这个节，就是逾越节啊。因为这个逾越节一过了之后的话，当时的埃及的法老就是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啊，所以说呢就同意这个犹太人离开埃及，这就是当时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一个事情啊。所以逾越节过后呢等于是犹太人就自由了。所以犹太人到现在还在庆祝这个节日，包括耶稣受难也是在逾越节一过了之后，等逾越节要吃无酵饼嘛，就是吃那种没有发酵的那个饼，吃完之后的话后来耶稣就上了十字架，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也就是因为2000多年之前当耶和华把犹太人领出埃及的时候做的这件事儿。但这个事情在我们现代人如果你要讲科学的话你会觉得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你在这儿涂了羊血的话才就认为你是犹太人，其实这里边反映出的是一个信呢，就是犹太人，如果你哪怕是犹太人，如果你没有涂羊血啊，如果你不信耶和华的话，你也可能会被这个瘟神所击杀。给大家讲这个圣经故事，其实是想说什么问题呢？其实共产党，我经常讲它是一个邪教，认同共产党的话，就像被受记了一样，只不过这个受记呢是反过来，就是你身上有一个记号，你带了是中共的印记，当你带了中共印记的时候，可能瘟神就会找到你啊，就会找上你。信与不信哈，其实我知道我这样讲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相信科学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啊，有一个问号，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儿的话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何况我们看到中共的邪恶都摆在表面上了是吧，现在全世界都在反共嘛，而且这个中国现在的经济很糟糕，就感觉中共的这个日子他已经开始在倒计时了，我们何必还跟他绑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每一个人自己起心动念的问题了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中共很邪恶啊，要远离他，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就会有转机。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上帝在逾越节的时候击杀那些埃及投生的这个生命啊，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其实那是上帝给埃及降下十灾的最后一灾啊，所以其实神也在一次一次的给人机会啊，不到这个时候的话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这个惩罚人。所以从 SARS 啊是第一次，这个武汉肺炎的话呢是第二次，到这次的不明肺炎的话呢我觉得是第三次啊，就是在我看来啊，在我一个有神论者看来的话，我觉得也是神不断的在警告人。今天是感恩节哈，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放假，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大新闻啊，所以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这个天亮联盟的事情啊，就是主要是想感谢一下这些捐款人啊，就是您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尤其是飞天大学它是以一个培养具有传统理念的而且在这个就是能力上的话也培养啊，不光是理念上就培养啊，不光是这个道德品质方面要培养，能力上的话也在培养，所以就是希望能够输出那些既有能力然后呢又有品性的人，希望这些人的话他们能够成为这个让这个世界不要那么快的滑向左派，甚至可能扭转这个下滑趋势的一批中间的力量。很多事情其实从外边找人的话就是这个也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是想把自己的这些人才呢培养起来，这就是我想设这个特别奖学金的原因。最后呢感谢一下大陆的这个秦先生啊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这个每月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再一次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
界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十三，舜德感苍生。舜帝的身世。颛顼帝生了穷蝉，穷蝉没有德行，和弟弟王良争夺地位，使王良死在雷泽，结果颛顼把地位让给唐直库，并且把穷蝉废为庶人。打那以后，穷蝉家族世代沦为平民。后来穷蝉生了靖康，靖康生了勾旺，勾旺生了乔牛，乔牛生了瞽叟，瞽叟娶了位妻子叫卧灯。一天，卧灯看见一道巨大的彩虹，因此受到感应而怀孕，生下了舜。因为舜出生在尧墟，就用尧做了姓氏，又因为舜住在归水，所以又以归为姓。舜生下来的时候，每只眼睛长着两个瞳仁，所以起名叫重华，字都君。后来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又把她分封在余地，所以舜又以余做姓氏，称为有余氏。舜还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瞽叟又续娶了妻子，就是舜的后母。有一回，瞽叟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只凤凰，这只凤凰说自己是一只鸡，嘴里衔着米来喂养它，还说是它的子孙，不过它怎么看怎么是一只凤凰。醒来以后，瞽叟用皇帝的占梦经占卜，了解到他的子孙里即将出现贵人。饱经磨难的童年。瞽叟娶了后妻以后，又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就是舜的弟弟象和妹妹可守。舜的后母心狠手辣，她非常讨厌舜。因为喜欢后妻生的儿子象，父亲瞽叟也开始讨厌舜。舜经常受到父母的虐待，总是因为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被重重惩罚。狠心的父母甚至想谋害舜。父母惩罚的时候，如果是小的惩罚，舜就无声地默默承受；如果是伤他性命的，舜就机智地躲开。可是每当父母有事需要他时，他又总是时时在身边恭敬服侍。另外，每次受责罚后，舜都会更加谨慎地服侍父母，没有半点怨恨的想法。他常常向上天祷告，希望能使父母回心转意。有时实在无计可施，舜就对天哭喊哀泣。舜总是委屈自己，善待别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异常苛刻，一点小小的过失都耿耿于怀，再三反省。对别人却是无限宽容，从来不去责怪怨恨他人。就这样，虽然瞽叟、继母和象三个人都想谋害舜，却从来没有办法得逞。乡邻们都非常钦佩舜，到他20岁的时候，舜的德行已经传遍天下，尽人皆知，最后连天子尧帝都知道了。 苍生。由于家人不容他，舜经常被驱赶出家门，年纪轻轻就四处流浪谋生。他在骊山种过田，在雷泽捕过鱼，在河滨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家具用品，还在富夏做过生意。由于舜的仁孝感动了上天，他在骊山种田的时候，大象跑过来帮他耕地，鸟儿飞过来帮他清理田间杂草。以往骊山的农夫经常为田地的边界发生争执，舜来了之后，常常主动把自己开垦的肥沃土地让给老弱者，自己再去开垦没人耕种的荒地。人们受到舜的感化，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惭愧不已。后来当地慢慢地形成了一股风气，都把好地让给他人，再也没有人为田界争执了，这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骊山耕种。舜到雷泽捕鱼之前，当地的渔民也是经常为渔场争吵。舜来到雷泽以后，常常把鱼多的地方让给别人，然后到没人愿意去的险峻地方捕鱼。在舜的感化下，渔人们都把好渔场相互谦让，不再争吵。舜到河滨制作陶器以前，那里的陶器经常出现次品，做工粗劣，质量很差。舜来了之后，非常用心地制陶，使做出的陶器成色非常好，美观耐用。陶工们发现以后，都向舜来请教。渐渐的，当地的陶器做得越来越好，再也没有次品出现。无论舜到哪里，都能德化一方，人们都喜欢围绕在他身边，跟从着他。无论舜搬到哪里，其他地方的人都会很快慕名而来，搬到舜身边居住。这样一来，舜所住的地方，一年之内会成为村落，两年会成为城镇，三年就成了一座繁荣和睦的都市。这就是德化万物的力量，也是帝王无为治世的基础。从不去强加干涉百姓的生活，却润物无声，道化天下。冥冥中天下都归顺到道中，就像帝王不存在一样。
以德化怨。
这时候尧帝年纪已经大了，因为儿子丹朱不成器的缘故，他正在为帝位继承人的事发愁。尧问群臣，有谁可以继承帝位？结果四月一致推荐舜。尧派人找来了舜，和他谈论治国的政策。舜提出的治国方法都非常简单，而且容易施行。又和舜谈论大道，舜谈论的道理却很博大，无穷无尽。尧非常满意，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来观察舜在家里的德行。尧还派出九个儿子跟随舜，和他一起做事，来观察舜在外面的为人。尧又赐给舜一套细葛布做的衣服，一张琴，为舜造了仓库，并且赐给他牛羊。舜回到归水岸边的住处，仍然和往常一样恭敬谨慎。娥皇和女英也都听从舜的安排，谨遵妇道，不敢因为出身高贵而怠慢舜的家人。尧的九个儿子和舜相处后，也都变得恭敬而忠厚。看到舜得到了天子赐予的这些荣耀和财富，瞽叟、季母和象三个人非常妒忌，他们再次升起了谋害舜的恶念，想以此来抢夺他的所有。舜的妹妹可守非常善良，这时候她已经长大成人，她知道了父母和哥哥象的野心以后，非常担心。她悄悄地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嫂子娥皇和女英，让舜有所准备。 一天，瞽叟让舜去修补粮仓，舜把这件事告诉了娥皇和女英。娥皇和女英刚刚从可守那里知道了这件事的内情，对舜说，等你爬上仓顶时，你的父母和弟弟会在下面点火烧死你，你要穿上鸟弓服，就能像鸟儿一样飞下，保住平安。说完，娥皇和女英就拿出鸟弓服给舜穿上。果然，当舜爬上粮仓后，继母和象就在下面点火，结果舜因为娥皇和女英的鸟弓服顺利摆脱了险境。接着，瞽叟又派舜去通井，舜又把这件事告诉了两位妻子。两位妻子说，快脱下你的衣服，我们给你穿上龙宫服，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去了。他们给舜穿上了龙宫服，结果舜下到井底后，瞽叟和象真的朝井里填土，要把舜活埋在井底。可是舜穿着龙宫服穿井而出，从其他井里爬了出来。事后父母和象以为舜死了，准备去瓜分舜的财产。他们到舜的住处以后，发现舜安然无恙，震惊不已。可是舜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句话也不提，跟以前一样的服侍父母，宽待兄弟。家人终于被感化，从此再也不再坑害舜了。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观众大家好啊，那我是今天示范的老师郑文照。那今天为大家来示范的是大饼卷牛肉。好，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面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方式。哦，那我们就以中筋面粉哦600公克，加上300公克的热水。哦，然后再加100公克的猪油，打成面团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分割成每一个面团大概70公克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面团，哦，醒大概30分钟之后卷成螺旋状，来，那再来我们就把它按压稍微擀开。大概哦，一个圆形状哦，大概1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宽度。好，然后我们来起个锅子，先放入少许的沙拉油，好，放入我们的饼皮。边煎的同时，哦，稍微边转动一下这个面皮，哦，我们煎到这个面皮两面金黄上色，就可以把它给盛出来。我们这个是以中小火的状态煎到它呈现金黄色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翻面，哦，一样，另外一面我们一样把它煎到这个金黄色的一个脆皮的一个状态。 好，那我们可以起锅了哈。好，这样的状态就行了。好，那我们煎到这个两面哦呈金黄色的状态之后，我们来涂上我们这个特制的甜面酱，哦，把它给涂抹均匀。哦，那个甜面酱基本上我们在一般的这个杂货店，你可以买这个一小包的这个甜面酱，哦，那我们再加少许的水跟少许的米酒，再加点糖，把它煮成稍微浓稠状的状态。起锅的时候再加少许的香油，等它自然冷却，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甜面酱了。好，那我们再来铺上我们的这个牛腱，哦，好，完了，我们再铺上我们的葱丝。好，然后这个我们的小黄瓜丝。来，那再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卷起的动作，卷的同时，这个部分我们就让它稍微紧实一点，哦，紧实一点。好，再来，我们再来把它切成斜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示范的大饼卷牛肉。那如果有观众不喜欢吃这个牛肉，没有吃牛肉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猪肉猪腱。那简单的跟大家口述一下这个卤这个牛腱也好，猪腱也好，哦，那我们就是基本起一锅一锅水，然后加入酱油、冰糖，然后这个八角、月桂叶这个草果、甘草片，哦，还有其他的这些中药材的卤包，哦，那卤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关火之后让它自然冷却，然后再把这个牛腱也好、猪腱也好，再把它给捞起来，放凉之后再来切片备用。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